Bonjour tout le monde.
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开会了，请大家赶快就座。
Please take up slow. Sorry. Please take your seat.
请大家赶快就坐，会议马上开始。
Good.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希望你的昨天没有开会，希望你有机会能够同其他社群，有过了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再次启动 GAG 的会议。我们希望能够呢，对我们的公报进行一个简要的讨论。那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我们比较新的一种做法了。那看看这个会议的效果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融入成一个正式的流程，到以后的会议中都这么做。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Tom， 谢谢 Tom， 谢谢 Thomas。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星期二的 GAG 会议。我已经把第一版的公报给到大家了，昨天晚上给到大家了，是通过邮件给到大家的。那我希望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了一个打印版了。我想说呢， Thomas 刚刚也指出了，就是这不是一个草案制定的过程，这只是告诉大家咱们在公报中将会有哪些内容。当然了，还有很多话题我们需要讨论。那么本节会议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快速的浏览一下这个公报，希望你们能够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然后把你们的建议融入到下一版的这个公报中去。那今天和明天呢，都还有很多的会议我们需要进行讨论，我们也会把那些内容考虑进去。好的，那么我想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文件的结构。前面这个介绍部分呢，实际上就是 GAG 的一个通用的这样一个介绍文本。那么在跨社群工作组这一块呢，我想说这一块是一个新的部分。那我想说我们还在考虑这个方面的措辞，所以呢，看看我们能不能把那个文本放到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这节会议呢，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是要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同董事会会议将会讨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有关 GNSO 理事会这一块呢， GAG 刚刚也讨论了，就是快速查看委员会审核委员会这个内容。那么这一块呢，也在我们的公报中有所列出。那么同 CCNSO 的会议呢，我们还没有开始。那么今天早上待会儿呢，就会同 CCNSO 进行开会。然后呢，在那节会议上的一些信息呢，在将会把它融入到我们最后的公报中去。另外 ，ALEC 领导人的这个会议呢，那这个会议呢，是周日的时候我们已经举行过了。那么那次会议的内容呢，也已经融入了现在的这份草案中去。那明天呢，我们也会对这个话题进行再次讨论。
还有一些这个草案里面的一些话，我们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这是由这个最后主席来个决定。这就是关于这个 IANA 的这个权力转交的这个职权管理转交的问题，以及和这个 ICAN 之间的合作 ，ICAN 之间的这个和以及 ICAN 的这个问责。所以呢，现在我们是这个秘书处的第一次的努力，所以呢，我这也提到了我们 GAG 向这个董事会提出的建议。我们现在这方面呢，就是在安全保护这一部分，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 在做，那么我就觉得呢，我们这个美国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委员会在关于保护这些国际性组织，包括国际啊十字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上面呢，还有就是有关于就是在这个啊翻译的这一部分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呢，现在他们也是由这个挪威代表啊他们起头的这个委员会向我们提供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在等在这个问责和这个透明度方面呢，我们能做出一个这方面的草案，也马上要提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域名的一些在这个 NOMCOM 上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讨论包括这些域名的地名的保护，还有就是两个字母的这些名字呢和这些国家的名字呢，我们今天也会再讨论。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比较简短的，就是我们这里的今天大家认为非常明显的需要这个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呢或者是到今天晚上我们都会一直在努力做，然后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公报的框架把它搭下来。感谢汤姆。目前为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和这个意见建议呢？好的，谢谢。现在呢，我们是由印尼，然后是挪威，然后是埃及。那么非常感谢汤姆，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我们昨天不是没有盖克的，大家放假的一天，实际上我们昨天非常忙。那么在这个 ICANN 和 ITU 这个有几个不同的团，他们之间是不同团体，那么他们现在呢在很多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相互还在协商，试图找到协议。那么我们很多这边的这个 ICANN GAC 的这些成员国呢也是什么 ICU 的成员国，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就是能ICANN 呢或者 GAC 呢能不能有这个半小时的时间来看一下 ICANN 和 ICU 之间的讨论现在是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我们今年五月份的话会和 ITU 这边有委员会，所以我们为这个委员会开会，我们应该在这个就这个今天的 GAC 的有关的信息我们到时候向他们提交，所以呢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可能会我们对有用。非常感谢印尼，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没错，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成员国在这边呢都是也是 ICU 的成员，所以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呢就是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时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些时间，或者是在这个领导层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把它作为会议的议题来讨论。下面是由挪威代表，感谢。我只是想要说出一个我的意见，就是关于这个 IANA 的这个职能权力转折这方面，就是在这个流程方面呢，我就想保留提醒大家，我们只有21天给大家公众回应的机会，我们希望在这个期间能够保证这个过程的透明度，然后呢我们会把它拿过来以后呢然后回到 CWG，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进行了修改之后又出去再进一步的这个公众的回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觉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我们能够达到这些不同的过程，到那天能够达到我们该到的这个程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我希望所有的盖格成员这方面都应该非常清楚，就是关于这21天的这个窗口，那么呢我们呢就是应该在这个时候能够提供一些，如果是在这个不能达到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样子其他的选择，我们可以向这个盖克都应该知道。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让这个所有的成员国呢都带着家庭去来三个星期的假期，在那21天里面我们来讨论这个，如果是这样就好了。非常感谢。下面呢我们来这让 Tom 再继续往下讲。我只需要来看一下呢我们这个应问了这个要求这个秘书处呢，盖克要求他的秘书处说这个星期呢 叫他们来这个准备一个盖克的特定的这个时间表，就是关于这个移交的权利的问题。那么呢，我们现在也希望呢，在这个大的时间段里面，我们盖克应该自己心中有数，什么地方到应该我们进程到什么样的路进程。什么时候是公众发表言论的时间，什么时候我们有没有在这方面对能不能够这个秘书处划出一定的时间来，然后在这两个回馈期之间能够帮助盖克。下面非常感谢，下面是埃及代表。感谢汤姆。我知道呢，我们知道现在不是这个起草的这个会议阶段，所以呢，我只是说要，只是现在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在有关这个 GAC 和这个 GNSO 的这个咨询这一部分呢，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细节上进行要求修改，因为我们觉得呢，有一些比较重点的问题呢，它现在已经在 GAC 的这个报。建议中包括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马上把我会把这方面的材料马上发过来，非常感谢，我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下面是由这个，像这个，所以我现在要讲这个俄语了，是由俄罗斯代表来发言。我们是希望在这边发表一个声明，就是关于这个在一个美国被在一个未在美国的这个他的当时在因为是在美国这个地区是在由一个当地的这个注册商，他就是考虑到他的有关的战略位置地理位置和对这个某一个账户的这个结束，或者是呢所有的对域名的控的或者是撤销，他们呢就是说在这个2月31号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对这方面他们做出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贸易上面有这样的限制。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俄罗斯呢在这个方面是一直反对对于任何这方面的经济制裁，就是使用在这个信息上面，尤其是在有关于网络上面这种的这个制裁呢，在这个对于互联网用户的这方面的这个制裁，我们觉得对这是对世界人权的一种践踏，因为你们现在大家在任何时候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子的在处于什么样的情况都应该保证这个言论的自由，因为这是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度的第19条自由言论的这个一方你们是违反了。而且呢在这个使用这个 ICT 呢，他们也是他对于这个我们当时在突尼斯公报协议他也违反了这个协议的进行，所以我们这边要强调就是在这种互联网管理的上面呢，尤其是在这有些个别的政府使用他们的这自己的这个自行定下来的法则而对这个互联网的用户用以进行限制的话，而且呢这个同一个政府呢同样他还对于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域名可以得到这个限制，所以这种限制呢是反对是违反了这种是我们现在所兼顾的这样子的多项意义相关方的这样一个合同，所以呢也就是他对于这整个的这个世界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和流动公开是一种挑战，是一种亵渎。所以我们现在俄罗斯联盟，我们特别要求各个的这个相关方和所有的这个国家都应该不要阻碍这种域名，而且尽最大的努力来这边呢能够反对 我们美国反对某一个国家对于我们这边对于我们国家公民的这个互联网用户的权利进行践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多利益相关方这种模式，它应该自己显示出来，它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而且呢，它能够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相信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互联网的治理的这一部分，我们也觉得啊。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干涉，在这个方面造成了一种真空，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希望这一个部分应该反映在这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要求反映在这个盖克的公报里面啊。非常感谢俄罗斯，我们会注意到你写的这些你刚才发言的内容啊。那么下面是由秘鲁来发言，我不会对刚才俄国发表的声明发表任何我的意见。那么我只是要讲呢，就是在刚才印尼所讲的这个啊，关于 ITU 的上面呢，我也是对这方面如果有这方面的简报，我也会非常有兴趣，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和这个 ITU 这方面的信息呢，我们的秘书处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这方面的简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在这 ITU 的会议上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啊。非常感谢，我们了解。那么印度尼西亚啊，非常感谢。昨天呢，我和一些 CCWG 的这个成员谈话，而且呢，他们那些人呢，他们都一直在追踪 ITU 在这方面的讨论，而且呢，他也就跟我说呢，现在通过这个董事会呢，也许是这个 GAC 的这个主席呢，我们可以呢拿到这个会议记录。这问题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每月的报告之中呢，和我们所有的这个和这个 ITU 和 ICAN 之间的这个讨论的这些东西呢，他们当时做的笔录呢，他们是分别的，不是同一个报告里面。但是呢，它有很多每个月的月报，所以我觉得呢，非常有必要的，就是目前这种情况下 ，GAC 的这个秘书处能够把这个综合所有的文件给我们做一个简报。第二呢，是一个我讲到的是关于这个俄罗斯所提出的声明。我觉得我们的在这里的这个成员，我们在这里来讨论的时候，我们当时都考虑到，在上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关于这个 ICAN 它的这个管辖权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的是ICAN。它不是在这个 ITNE 里面，它应该是在这种和 NITA 里面，它们应该是处于什么样子的位置。所以说 ICAN 到当时它能够代替什么，而且是在这方面涉及到法律管辖权以及法律系统法律制度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我们有这方面的问题。感谢印尼。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提案，就是关于这个在这方面呢提供更多的这个帮助，就是任何这些有关的问题和这个 ICAN 和 ICU 相关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位其他的发言人吗？还有时间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哥伦比亚，就是那么昨天呢，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他们的选群呢，就是包括了那其他的这个后援组织的这些成员也应该包括在里面。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至少在那个组织里面应该有两个 GAC 成员，而且呢，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权利治理权利的时候呢，就像这刚才秘鲁和哥伦比亚说的似的，因为我们觉得你们在世界各个地方去开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各国的政府呢，他们都已经不断的这个收到这方面的这个报告，而且是以适当的方式收到。所以我现在向盖克建议呢，是不是能够考虑一个找到一些人 在 CCWG 那个组织里面也有一些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因为我们最近呢刚刚收到一个邀请，他是从这个我们的政府选区那一部分来了一个报告，他们是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各社群工作小跨社群工作小组的这一方面。所以呢他们呢也愿意把这个 ICANN 的这个问题之外的更广泛的问题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想发言呢？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议题，那么就是二级的这个国家域名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呢这是西班牙大表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早上好，我准备了一些这个幻灯片，我希望这个秘书处能帮我放上来。那我们先提供一些背景信息，所以我把这个 GAC 的有关的章程在这个新的 GTLD 呢和一些这个保护措施上面以及这个国家域名这方面的那么就是比较在二级域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些域名呢，这就是包括在我们这边所做出的这个章程中间。那么这个注册商和注册局在这边呢在记录各个国家的这个域名的时候应该按照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草案的原则去做。那么现在这个注册的这个合同呢你可以看上去呢对于这些新的 GTL 来讲呢它因为它当时是在2013年开始的，它就里面包括了一些这个这个第2.6规章呢和呢一个附件，他们就是提到了哪些是可以接受的一些名字，就是在这个第五项里面特殊规定了有关的一些个已经预定的名字不光是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这些名字他们是应该特殊的拿出来得到保护的那么还有在这个不光是在二级而是在所有的这个等级里面，这些名字呢它是这个短的用英文来做的，所以就是国家和这个地区的名字是用短，那么它呢当时都是同时列在一个这样子的表，它是这个 ISO3 这个里面的11这个目录上都全部有列出，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这个名字的简称，我们都是当时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世界各地它是按照了一个这个国家的全球性的标准对这些名字列出来了名字，然后呢它是也是根据这个联合国下面的地理位置这样的规定和这个用6种这个联合国的语言把它做下来，所以那些只有这样子的这些国家的名字是在这方面是受到了保护的，那其他的一些这个地区和其他的，那么他就讲到呢在也是在这第五个里面提到第五规章里面写到这些的名字呢不能把它放给这个其他的这个注册人让他们直接去让那边去做而去的这个进行这个注册，而因为你是他这些是用和他的相关政府相关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注册商呢他们可能会向这个 ICANN 这边请求说把这些名字可以使用，但是他们要得到 ICANN 的批准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注册商想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希望呢使用
他们希望能够使用第二个流程，那就是规格五流程二，他们希望有这样一个流程 ICANN 要通过这个流程，也就是使得国家 无需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就使用这些国家和地理名称。那么现在已经得到了多少请求呢？申请呢？现在主要是公司的名称、品牌名称，以及注册局下属的一些在规格十三中得到规定的一些名称。当注册局协议有了这个规格十三的这个附件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注册局是可以使用这些顶级域名的，而且他们允许并且有义务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名称。他们只能根据公司的按照公司的要求来使用这些名称，所以这些名称并不是所有其他的注册局或者是注册商可以使用的。比如说很多 BMW DAF TWIS SPEAKER FL SMITH 等等这些名称，还包括 Berlin Hamson AMSAC 等等这些名称都已经得到了释放。那这大部分的这些名称都是之前在规格十三中确定下来的，但是柏林和汉堡这两个名称呢，他们是属于地理名称，现在被适用了释放了。当然了，品牌名称现在还不在规格十三中，所以它也需要受到一些限制。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 TAC 提出申请，要求能够在二级域名层旗下呢释放国家和地理名称，这是 GAC 的请求。那么 GAC 之前所说的以及所讨论的内容包括哪些呢？我找到的一些参考资料是新加坡会议，也就是在去年2014年新加坡49届 ICAN 会议中的 GAC 公报中提出了这一点。其中呢指出，注册局如果希望释放品牌名称的话，那么 GAC 在当时指出，我们对这一块，特别是对品牌所有人注册域名，我们是没有太多担忧的。那么这些工作呢却需要在国家各个层级来进行，而不是在 GAC 层级来进行。那这个建议已经放到了上一次的新加坡公报中去。那而各个国家呢无需再另外进行申请。那么总结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有一些分歧，有些国家认为这个保留权呢应该继续，从而来保护国家和地理名称的重要性。他们的理由有很多，比如说保护地理名称，保护与国家相关的内容呀等等。你因为这些名称同 .com .org 等等其他的顶级域名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这种国家地理名称他们同各个国家和地区是有关的，相应的国家必须要找到足够的信息来确定是否他们要释放这些名称。 其他的一些国家则认为呢，在这一块不应该要有保留，因为国家名称在国际法中不是是一种商标，这个名称只是与国家相关，而且注册国家名称呢是现在的一个正常的流程，是 CCTLD 的正常流程。所以呢，在这块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我将会把这些问题都列出来。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要释放在二级层级上释放国家和地区名称，如果在公共评议期中相关国家没有提出异议的话，也就是在 ICANN 设立的公共评议期中相关国家没有异议的话，那么 GAC 就可以通过这个域名的注册。如果在这个公共评议期中相关国家提出了异议，则 ICANN 不能释放这一个国家和地区名称。那在公共评议期开始的时候 ，ICANN 需要通知 GAC。如果在公共评议期完成之后，没有获得相关国家所提出的异议的话，这个名称就可以继续使用。第二个建议，那就是要求所有的TLD 品牌地区名称或者是品牌名称的释放过程中呢，那国家和地区必须要同意这种注册是合法合理的。而且在这一块不需要各个国家提出单独的申请，而且如果有各个国家出现争议的话，可以同 GAC 的秘书处进行联系。第三点，那就是此前的一些解决方案，在释放国家和地区名称以及品牌和商标名称的话，这种做法呢，必须要通过特别指定才行，也就是说只有特定的公司才可以使用这些域名。所以这个解决方案呢，同现在的双字符的域名的释放是比较类似的。而且非 GAC 成员国他们的名称呢也是将受到保护的。另外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公共评议期的时长要多于30天。那如果政府提出了异议，那这个异议呢将会得到尊重。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则是相反，那就是维护所有的这个域名的保护，就像现在一样。那这也是在规格五中已经列明了的，也就是维持现状不变。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呢，就是把第一种方案和第二种方案结合起来。也许还会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给大家提出了三个方案，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你的 这个幻灯片呢没有在屏幕上显示，我们在这里抱歉，我们将会把这个幻灯片发到大家的邮件清单中，发到你们邮箱中去。好的，西班牙有请秘鲁发言，有请。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你的工作很棒。西班牙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我想提议，那就是要接触那些国家和地区，因为有些国家他们并不是 GAC 成员，我们能不能够联系他们？如我们可以去联系他们的使领馆，或者是联系联合国的这个使团。我想问一下，在这一块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国家融入进来，比如说纳米比亚，因为如果他们不是 GAC 成员的话， GAC 必须要确保，或者是 ICAN 必须要确保，我们要同这些非 GAC 成员国进行联系，在联合国向他们发出通知。谢谢。谢谢秘鲁，谢谢你的提议。阿根廷代表有请。谢谢黑马，你做的工作很棒。那么我想补充一下秘鲁同事刚刚提出的第一个提案呢，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外展也很重要，包括 GAC 的 GAC 成员国那些不大活跃的 GAC 成员国，也许 ICAN 或者是 GAC 能够鼓励相关的沟通，特别是在公共评析中，从而确保让政府能够相关政府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或者是提出他们的申请或者是异议。谢谢。谢谢阿根廷代表，意大利，然后中国、美国和西班牙。意大利有请。谢谢主席，我们支持要有这样一个国家名称库，我们支持这一点，所以我们支持第一个提案。意大利则需要在每次注册局在释放二级国家和地区名称的过程中呢，要得到通知。意大利非常关注我们的国家和地区名称，所以我们需要得到每次释放的这个通知。谢谢。我们必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国家名称，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我们知道国家名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它，但是我也给到大家代表 GAC 发表一封信件，来澄清 GAC 对国家和地区名称的看法。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上次的会议记录，来看看我们的工作做到哪里了。我想说在这里有一个澄清的信件，我们是在讨论国家名称。谢谢你的澄清。好的，中国代表有请。谢谢主席，我们非常感谢西班牙代表所给我们的汇报。那么有关二级域名的国家和地区名称的注册呢，这种双字符的名称如果是在二级域名使用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我们需要非常谨慎。首先一个原则就是要开放这个双字符域名呢，必须只能在相关国家得到批准之后才可以进行， 所以我们支持意大利代表刚刚指出的这一点。所以我们非常担忧这种自动性的流程，我们必须要确保国相关政府对此表示批准才行。第二，我想指出，我们支持此前演讲人的发言，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机制，我们必须要有所有的这些请求能够提交给相关的国家的相关机构，从而使得该国机构呢，该国政府机构呢，能够在及时的情况下提出他们的异议。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个申请不应该只是以 GAC 作为一个整体来提出，而是要以各个国家进行自身提出这些请求。所以中国非常担忧这一块。谢谢。谢谢中国代表。美国代表有请。谢谢主席。谢谢黑马，你的这个介绍非常有益。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呢，也澄清了，在洛杉矶会议上我们澄清了，那就是美国对这个双字符的国家和地区代码域名呢，我们不需要批准。我们对此不做请求。美国、美洲、美国，我们都知道 US America 这种词呢，都用的很多。我想在这里澄清一点，那就是我支持这个国家名称库的这个想法，尽管美国对此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要求，但是我们给到社群的指导呢，就是在他们在申请 GTLG 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符合相关的规则，在他们申请名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了解哪些国家会有担忧，哪些国家会提出异议。我希望他们在申请的过程中呢，就是要了解这些情况。但是在 GAC GNSO 的会议中，我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从注册局那里获得相关信息，所以我觉得这很遗憾。上周呢，GAC 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呢，也只是体现了某些 GAC 成员的建议。所以我想说，首先我们必须要在 GAC 成员中达成共识，然后才发出声明，就是在这一块必须要提出我们自己统一的意见。如果我们有一个国家名称库的话， Hammer， 从你的介绍中我想问，如果我们有这个国家名称库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花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具体的联系人，使得这个注册局能够联系这些具体的人员来讨论相关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很不清晰，如果我是注册局运营商的话，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流程弄得清楚一点。如果你要求那个国家批准的话，请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找谁。所以我不管在 GAC 公报中进行措辞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讨论还没有清楚。我了解某些同事指出他们需要有这个批准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必须要确定这一点，哪些国家需要，哪些不需要，而且 GAC 必须要达成共识。谢谢美国代表，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做澄清。我想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讨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公报中，我们希望措辞能够更加清晰。那么美国政府，黑马，你想不想再说两点？谢谢。
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讨论一个这个是日期表。 怎么来处理这些。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目前确实是一个非常及时的问题。去年的那个新加坡公报里面，我就提到了所有的这个 GAC 的成员呢，他也就是如果是每一个个别的 GAC 成员，他们能够在这边和他们那个国家这个域名相关的地方，他们这个成员也能够参与，能够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我们因为是在这个被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就可以跟 GNSO 说，他们呢可以这个和我们这里的个别的GAC 成员联系，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来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子的授权，然后呢在每一个国家呢在那边要求这个国家的允许。那从这个时间表来上呢，我们也当时也讨论了，就是现在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比较好的一个日程呢，让那些这个国家来一个时间段来这个发布他们的这个允许或者是不允许把使用这个使用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在这个后面有没有补救的这种机制呢？你刚才就是提到了他们呢可以使用这些补救的机制，这个呢我们是根据这个他自己的国家的法律来使用来建立的。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决定呢，在这方面呢，他在可能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管辖权之下，他们可能对我们所做出的决定进行挑战，所以呢他们可以呢就是使用这种改变的这种机制。非常感谢。那么我们现在下面是由荷兰代表发言，然后是丹麦、法国以及澳大利亚非常感谢。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很短呢，我就是只要说一下刚才这些非常高兴有些国家呢他不要求事先就可以事先的批准，但是我们呢就是希望在这里呢就是保留我们这样子新的 GTLD 这个的这个合同的权利。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注册商呢，他们就可以能够定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注册的这个表格。那么这些国家就是说他现在需要在这个制定这个域名之前，你要事先和人家商量的这些呢，那么就是我们是另外的一种做法。因为呢我们希望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来做出这有关的回应。所以呢我现在呢是非常这个同意美国的代表的发言，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我们要做这方面的域名的这个变化或者是改变或者是任何状态的变化的之前这就要求呢他们应该和我们这边的这个规定和我们这个GAC的这个立场，应该他们至少应该完全意识到这个立场。非常感谢。那么下面是澳大利亚，感谢。我是非常就是刚才苏珊从这个苏珊这个美国代表的讲话，那么呢只是有一个这个决定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他是不是这个名字是在这个二级使用的呢，还是说是这个国家他有这样子的法律这不是由于艾肯来决定，或者是由这个盖克来或者其他的任何这种来决定的。那么你因为你最后怎么能够实施这个，最后把它能够实行下去，他们在这个从国家立法方面，他可以从这个角度对我们这个提出挑战。所以呢这是非常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这些名字首先应该得到保护那他一开始呢不应该是公开让别人都可以使用的。那么这种在就那对那些国家呢，他们说愿意赦免这个权利，让别人就是可以就给出他们的允许，让人家可以使用这个名字。那么这种我这个他们也没有这个反，我对这种国家也没有反对意见，因为他不要求你要事先的得到他的批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些注册局注册商来讲呢，他们首先这方面应该很清楚，就是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有关的当局，在这个当地的那个国家，它是和这些是适用的，就是说他们已经给出了允许。那么比方说像我们对我们来讲呢， 他就进行授权，这个在第二级的授权的时候，我就可以来说，因为在这个澳大利亚，不是在奥地利，这是一个非常，我们那个奥地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足球，那个足球的时间，它就叫做奥地利。所以呢，在这个顶级的这个域名下面呢，我们就是想要授权奥地利，就是这个啊。然后呢，我也是觉得代表奥地利的话呢，这个政府他就当时要给出这样子的批准和允许，至少是给他一定的时间，直到 ICANN 同意。所以呢，从一个国家来讲呢，他们越这个国家愿意给出他们的这个对名字的这个放弃这一部分，那我们在这个 ICANN 里面也应该考虑到。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你们这个所有的与会代表，如果你们的立场以前都已经阐述过的话，今天就不用再浪费时间再阐述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现在让大家呢，就是在这个你在发言的时候，你除非你的立场跟以前有变，你就不用再阐述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荷兰、丹麦、法国、非盟以及这个埃及。首先是这个荷兰，是感谢你首先在方面做了一个非常，而且和那个 Emma 你们这方面为准备这个报告做了很详尽的工作，而且呢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工作，它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这个清楚的这样子的整个这个问题的信息。所以呢，我现在只有三件事情要讲。第一呢，就是我要赞同美国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种原因，就是说对于目前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国家名字和以前做的这样和以包括我们现存的已经二百个这样的 TLD 的名字对它进行什么样的修改，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这样做。所以呢我也尊重其他国家，他是有这方面有一定的兴趣，觉得他们应该在这边受到特殊的待遇，应该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对这个方面他们的要求，我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了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说，一般的来讲呢，我们是对目前的进行到目前的这个情况，这个域名方面的情况，我们是批准的。那么现在我要提出来第二点呢，就是不管在这个任何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现在都给他们进行提出的建议，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政府他们在这一方面可能有他自己的规章制度和自己的法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那个国家里面的有关名称，我们就应该首先予以保留和保护。然后呢，你要是想让他继续在这个名字必须被保护下去呢，非常就常见的就是呢，这个政府呢，他就是在这个申请人所在的这个政府的时候，比方说使用这个名字，或者是没有从这方面得到政府的批准，或者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对方是一个理由是非常正当的了。非常感谢，下面是丹麦。感谢，我们也这个同意美国的观点，而且和这个荷兰的观点。那么从我们这边来讲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国家的法律就是给我们这样子的权利来决定，就是什么可以在用我们的这个 CCTLD 或者是其他。那么我们也了解呢，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些国家呢，他们可能已经有这方面的，他们可能面临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所有的这些规章中间的所有的制度都和这个规定都应该非常清楚，让这个注册商都了解。所以呢，我们呢现在就希望呢，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呢，让这个国家他们现在有这些有问题的国家，他们呢就是首先列出一个表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表上哪一些是有必要的，我们要进这个有一些相关的这些合同和这个流程，哪一些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些国家，如果他是我们 GAC 这边的成员国呢，他们就应该我们这边做一些这个外联工作，而且呢保证我们之间的沟通是这个透明的以及有问责。那么我们都了解你讲的意思，所以我们一会儿还会来继续讨论。下面是由法国代表发言，谢谢。 法国代表讲话，我认为这个GAC 基本上已经基本上同意达成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一个决议，所以我现在呢，我就希望呢，我能够支持刚才大家提出来的这些建议。那么我来，所以我呢，就是GAC呢，在这边应该总结一下，并成四个，或者是在所有的这个任何的这个授权方面，我们是不给他们这种批准。他应该是有一个可以让大家发表，相关国家有权利在这个有一段的时间里面发表他们的意见，而且呢，他们这方面可以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呢，他们是首先是同意，如果是认为没有问题的话，或者是不同意。这样子的话，你就说应该你要不同意，你应该给出一个你们的联系人，我们在这边可以开始和你进行交流。然后 GAC 的这个他的这个网站里面呢，也应该是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上面予以澄清，就是我们的立场应该是什么。不光是使用这些国家的名字，而且在二级或者是在国家的这个号码上面，这两个字符的这个国家号码上面，我觉得呢，这些呢 GAC 应该在这个里面使用这些工具。因为这些问题以前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解决的。我非常感谢。那么下面呢对这个建议我认为是非常有趣的。那么我是同意现在刚才各方面人提出的这个建议，但是呢，尤其是我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各个相关国家的这个之间有应该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机制。那么对于这我们这个非洲联盟来讲呢，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愿意这个向大家提供，而且呢是来做出这个进行交流中间的一个协调员的身份。非常感谢。下面呢是由埃及代表发言，非常感谢。我想我要讲的观点，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同事已经讲过了。所以我觉得呢，你们刚才讲的这些这个不同的观点呢，就像刚才法国代表这个建议的一样，就像我们像美国一样呢，就像你提出来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而且把这些哪些我们可以批准的或者是不能批准的这些名单应该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提供出来。而且呢，在这个授权之前呢，应该和相关的国家进行足够的交流。而且如果有些这相关的这些有些那些国家它不是我们GAC的成员国，我们不能代表他们在这里说话，但是至少这个名单我们应该提供出来。因为提供这个名单并不表明我们是批准了还是不批准，所以我就觉得首先要把它分一个类，就像法国刚才代表提出的一样。感谢英国代表，非常感谢。我就是呢，现在呢，就是我们也想表明刚才这些代表提出的观点，我们的赞同态度，尤其是美国、荷兰和这个丹麦所提出来的。那么丹麦呢，跑到我前面来了，把这个问题把我提出要想提出的问题也在刚才讲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和有关相关国家进行这个交流，对来讲是就是从当地的这个注册局来讲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呢，他们呢有些国家他是不要求，因为他们已经事先给出了允许，所以他们就不要求有我们那边找到他们的联系人和他们交流，因为他们已经事先给出了允许。非常感谢，这就是我要说的。那么现在也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同意，共同的这个共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他们有这种同意也好还是不同意也好，我们首先都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机制，很清楚而且很容易的让他们能够很方便的和我们这个进行交流。而且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说在这些名称上面我们提供一个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一个这样子的名单，然后让国家来自己处理这些方面的问题，表明他们的态度。汤 感谢汤姆斯。那么首先呢，目前为止进行的这个讨论呢，都是主要是呢，对不起啊，我还没有看你，我现在没看清楚。那你是不是愿意发言呢？是的，泰国代表，是的，我非常讲非常短的一句。我只是想讲得很清楚呢，我就是说，在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公报里面呢，只是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品牌的这个注册。那么现在Bertrade 这个注册呢？他是这个他们那个分会呢，他们现在这边要讲到是两个这个 S key 的这个数码，两个伺服的名字，而且呢他们到 LA 之后呢，我当时就是开始了这个程序，这是因为呢这个整个的这些注册服务呢 ISEP 呢，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在他们的这个指南部书里面说是只是一个这个一个注册，而且呢它这个两个 S key 的这个名字呢，它不光是一个国家，因为即便呢是在这个3116一个这个 wiki 上面呢，它也是这么用的，用一个相当长的东西，所以呢从第三个等级来讲呢，它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名字它在它的这个语言里面，所以呢对于这个使用两个字符的上面就有一些混乱，因为这个问题呢它就是说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怎么能够再把这些这个在这个等级上面进行分类，尤其是两个这个域名，因为我们现在要了解的就是说到底你这个 ISEP 那么你到底是两个字符的它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即便它是在3116里面呢，它也许呢是指的是语言，比如说这个 DOT 它这个语言呢在美国呢我们就不知道这个语言，那么在这个 LA 在这里名的意思是指拉丁美，是指拉丁文，但是它不是指这个老挝文，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CCTLD 里面应该到底是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不清楚啊，感谢。那么我们把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符串的这个，当然对于那些国家的名字他们已经很清楚的话，或者是那就没有什么了。那么如果是这个不太清楚，可能或者是可能模糊代表两个，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他应该了解到心里很清楚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要跟汤姆说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子的选择，然后呢我们会花几分钟就讨论一下这些这个国家名称，国家这个号码，以及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平行的机制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解决，在这两个问题上面。所以汤姆你来你来总结一下吧，感谢。我就现在来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目前为止所做的这些国家名称，就是在二级的国家名称上面所做出的有关的讨论。那么就像汤姆斯刚才讲的一样，这个两个这个字符串的这个名字呢，两个字符的这个名字呢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一些最近的这些发展呢，就是在过去这个一个月的发展呢，它就是让我们应该了解，就是在讨论有关这些国家名字的这个讨论的这个方面，在二级国家名字的讨论上面呢，它是一个在我们的这个公报议题之中，它是将会是一个题目，所以我们现在为止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表现的是什么呢？ GAC 的非常清楚的在表明，就是对于这个有一些成员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二级的国家名称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管你是怎么样子来做这个程序上面的这个要求，或者怎么样子来使用，还会有一些国家它总是会对这些在二级域名上使用这些名字感到敏感的。所以呢第二个呢，也就是说 GAC 现在呢我们没有这个主要的这个担，没有什么大的担心，就是对于这些注册对于这些注册局，他们呢，实际上是不是需要再得到这些名字的批准？尤其是呢，我们又在那些国家关于先和这些名字相关的时候呢，所以我会一会儿再给大家提供这一部分。但是呢，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今天早上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系列的选择。 那么
也就是说 GAC 可以启动一些流程，使得所有的相关方的流程呢都更加简易。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单，那这个清单呢，首先第一， GAC 成员如果他们对这点没有问题，或者是他们不需要注册局要求提前批准的话，他们认为呢就可以说就可以支持这一点。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国家他们需要注册局提交申请或者是批准的话，那么就这两种情况呢， GAC 可以同 ICANN 进行协商，或者是说在 GAC 的网站上确定一个明确的指南，使得相关方能够了解具体的程序是怎样的。GAC 的秘书处也可以同在座各位进行合作，来确定这个流程。最后呢，那就是对继续推行现在的这个公共评议期的这个流程。那这个流程呢，也是 ICANN 中实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流程。那在这样一个公共评议期中呢，相关的国家可以提出异议。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流程，使得各个相关国家呢能够提出自己的异议，或者是说那个国家需要请求获得更多的信息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批准这个字符串的使用。那所有一切呢都是同双字符国家代码相关的。谢谢。谢谢 Thomas。埃及代表有请。我想请你澄清一下，你到底是说的一个清单呢，到底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要两个清单，一个清单呢是用于那些不需要批准的，一个清单是用于那些需要批准的国家。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国家，我们不能只是数数在座的国家的这个立场，而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知道哪些国家需要批准，哪些国家不需要。 Thomas 发言。谢谢。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的利弊。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清单说这个清单中的国家是需要批准的，那么剩下的就是不需要批准的。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清单指出这是需要批准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另外的一些国家，也许那些国家的立场不同呢，所以我觉得这很难。也许我们不需要两个清单，我们只需要一个清单，然后确定这个清单中是需要批准还是不需要批准的，那么剩下的就是相反的了。对于那些比较难联系的国家呢，如果他们有问题可以直接提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外展工作来了解每个国家的立场。门料发言。是的，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么不在这个清单中，或者是在这个清单中，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要么联系这个国家，要么不联系这个国家，了解他们的立场。那但是那些不是 GAC 成员国又怎么办呢？我们又怎样把他们归类呢？我们又怎样去公布这个信息呢？谢谢埃及代表。那么我想谈谈你的说法。对于那些非 GAC 成员，如果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问题。对于 GAC 成员呢，在我们确定这个清单之前，我们就要联系那些非 GAC 成员，所以我们不能说把那些非 GAC 成员放到哪个清单中。所以我们在确定这个清单之前呢，我们就去联系这些国家。 对于这些国家，如果他们需要批准或者是不需要批准的话，我们都要提前去联系他们，这就是我们想做的呀。所以对于这个清单来说，我们只需要一个清单就好了，然后只需要一个清单来区分各个国家的立场。埃及代表，实际上呢，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第三类的国家，那我就是在想，那这个国家该怎么去做？因为如果我们不考虑第三类的国家的话，那我们又怎样去澄清这个问题了呢？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还有新加坡代表，请大家简短发言，谢谢。谢谢主席，谢谢所有同事的看法，我觉得我们讨论非常具有成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单吧。那么确定这份清单呢，能够确定哪些国家需要批准，哪些国家不需要批准，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明确的一点。因为有些国家可能会对某些字符串提出异议，那么这个清单呢，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当然了，具体的细节我们还没有确定，但是就法国来说呢，我们对品牌名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使用的这种域名，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能够同各个国家联系，看看他们到底是持对各种双字符域名是持怎样的立场。谢谢你的看法。那我觉得呢，每个国家在此都有不同的立场。谢谢，我是奥地利代表。我想这是汤姆斯所说的。现在这个情况呢，刚才谈到了这个默认的情况，那我觉得我们不能默认，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个国家的内部的架构是怎样的。如果我们不向他们请求或者是了解他们的立场的话，很有可能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公共评议期内提出异议，从而导致那个域名呢被自由使用，这很有可能会导致很多的责任的问题。因此在默认这一块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那就是一个国家如果愿意放弃他们的这个权利的话，他们必须要积极的声明这一个立场，才能使得这个域名能够自由使用。谢谢，谢谢奥地利代表。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大概10到15分钟就要结束这个讨论了。那我请大家发言尽量简短。我们将会对这个问题呢的具体的细节进行协商，但是就这个问题的基本讨论，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发言的时候尽量简短，还有法国、奥地利还有新加坡等等代表要发言，请你们尽量发言简短一些，我们只有10到15分钟。谢谢。法国代表有请。法国代表发言。谢谢主席，我觉得这是非常清晰的，因为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清单来保护二级国家代码。那这个问题是有两方面的，那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清单在注册局协议中列出，这样的话注册局就了解哪些国家的名称他们是需要非常注意的，并且了解各个国家的立场。所以我建议在这个清单中呢，还要列一个这个备录的或者是备注的一栏，使得这个国家能够提出他们这个 注册局能够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需要非常灵活。谢谢。澳大利亚代表，哦，他不想发言了。新加坡代表有请。我们同意只设立一个清单，不需要批准的那些国家呢，好像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想说我们的这个清单中只需要列出那些不需要批准的国家就可以了。苏珊也指出了一点，那就是其实关键呢就是清晰度。那对于那些需要批准的国家呢，我们必须要确定一个具体的流程，因为我们必须要确立相关的联系人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列出联系人、联系地址等等，这样的话能够使得注册局知道该怎么去做。西班牙代表有请。我想支持确立一个清单，那就是不需要批准的国家清单。那这是同规格五是相一致的，那就是哪些国家同意批准使用双字符号码、双字符代码的话，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清单列出来。那因为这是一个默认的一个立场。谢谢。谢谢西班牙代表。现在已经是10:32了，我们需要在这里暂停。那么我们要花几分钟讨论一下国家代码。我们在洛杉矶已经提出了建议，我相信你们都有相关的文本。 ICANN 指出要推行某一个机制，那这个机制呢，我们也从各个国家中获得了反馈意见，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机制并不是他们的初衷。因此呢，我就代表 GAC 向 ICANN 发出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国家政府对此有一些异议或者是担忧，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处理，或者是向我们做出解释。我们必须注意，这是两个问题，也许我们需要两个不同的清单。那一个是国家代码，一个是国家全称。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来给这个机制呢提出我们自己的意见。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一块的建议呢要更加明确清晰一些，我们该怎样去解释洛杉矶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因为看起来好像给 ICANN 启动的这个机制呢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所以在现在呢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讨论一下。那么我要主要讨论国家代码这一块，我们花10分钟的时间，10到15分钟的时间呢讨论这个问题。谢谢。之后呢就是查谢。那我们同 CCNSO 会议呢，我想说我们待会儿有 CCNSO 的会议，这个会议呢必须是准时，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问题讨论上一定要简短。谢谢。意大利代表，谢谢主席。意大利仍然维持之前的立场，我们需要对每一个二级国家域名的这个申请呢，我们需要得到通知，这是我们之前的立场。意大利代表，谢谢。还有其他看法吗？印尼代表有请。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已经得到了 CCTLD 的这个各个国家，那有关二级域名的使用呢， 我的理解呢，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国内的监管的这种政策，每个国家都会对二级域名的使用有一些相关的监管或限制。那因为如果有一个其他的国家提出我们自己国家的二级域名的异议的话，我们又要重新的去审核现在的监管措施。另外一点呢，就是域名呢，它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在印尼，我们有很多人，他们都在使用城市的名称，而且有很多人他的姓就是一个城市名字，比如说像 Washington 华盛顿，这个就是他的姓。所以如果他申请了 Washington.ib， 那我们能不能这么做呢？那我们是不是能告诉他他不能使用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名称是一个城市名称？那他真的想申请又怎么办呢？我们要怎样找到一个平衡呢？所以我觉得在每个国家很有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情况，他们都有自己国内的这些监管要求，所以这些国内国家的国内的要求呢，或者是监管政策呢，都必须要得到考虑。谢谢印尼代表，大家对此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荷兰代表有请。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们同对国家代码的使用，我们也非常担忧，特别是这个双字符国家代码的使用。但是我需要你们进行澄清，我们都知道国家名称在注册局中有受到了保护，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双字符这一块好像没有同样的这种保护措施，能不能澄清一下？ Thomas 发言。是的，现在有这个条款，但是却没有非常明确。西班牙代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澄清一下？黑马发言。的确，现在对双字符代码的使用是有限制的，也对国家代码名称也有保护措施。那我们有很多规格，那么这些规格呢，都谈到了在注册局申请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那他们不能申请国际组织的名称，而且还有一组名称呢，他们是不可以申请的。那这包括征用级，以及国家代码申请的这个条款，特别是在国家代码这一块呢，注册只要国家同意，这些名称就可以使用。所以这一切都是由 CCTOD 经理来决定的。那 ICANN 也确立了相关的机制和程序来释放 CCTOD。如果注册局运营商采用了相关的措施，他就是可以使用这个名称。所以这就是规格五中的基本内容。谢谢，谢谢西班牙代表的澄清。大家还有看法吗？或者是问题呢？在国家代码这一块，法国代表有请。法国代表发言。谢谢主席。我想再次指出呢， CCTOD 清单或者是双字符国家代码呢，现在这个清单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觉得呢，政府在国家代码这一块都可以指出 CCTOD 的名称是会影响各个国家的，而且双字符国家代码呢也会碰到这种担忧。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GAC 内部很难达成共识，所以我们可以只是保留现在的注册局协议中的规格就好了。这将解决 双字符代码的问题，因为双字符在各个国家的都会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块我们没有办法穷尽所有的这个清单。
非常感谢啊！现在是由啊、非洲联盟来发言，非常感谢。好、哦，现在是这个印度发言，对不起啊，我感谢我们从这个印度来讲啊，我们只有一个小的问题，我们想提出来，就是在这个啊，在这个双字符这个名字里面呢，就是在只有。比方说 .ln 和 .in 在我们这个情况下，我希望呢就是 ln 和 in 上面看上去是有些很相似的，所以我们能够把希望把这边能够澄清一下，我也希望 GAC 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那么在 icon 里面，然后我想呢，如果是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回应的话，就是有其他的国家有相似的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用的，怎么做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印度。那么我现在已经收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提出来的同样的问题，相似的问题，比方说像意大利那边提出的第一个也是啊，字母是 I， 或者黎巴嫩他们第一个是 L，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呢，我们这个以前去年九月份的前主席来了一封信，说我们当时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担心只是在这个两个双字符这种的名字，而不是说啊，但我们不担心那个字母和这个数字相这个结合起来的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大家考虑到的问题呢，是如果的有数字和那个名称之间的这个混淆的问题的话，我们现在还目时我还不是我们担心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心，当然就是应该和我们以前盖克提出的在这方面的建议是一致的。那么我现在呢，只是在给一个人发言之后，大家都需要茶歇了。所以如果你是说你必须要发言了，那你就现在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言啊、印度。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小的问题，接住的问题，所以这个任何那个所有的这个国家用 L 开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你的意思说，如果这个字母是用 L 开始的，那就包括在这里面，因为它是个字母。可是 I 呢，这个看上去像一，它是个数字，你现在就不包括是吗？那么我们这个GAC 作为整体应该同意的，得到共识的一个。但是我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以前这个GAC 所给出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希望和过去的以前GAC 的这个建议表示一致。那么当然我们也有几种办法来提出我们自己的这个担忧，所以呢你可以在公众论坛上面提出你的问题。那么你不同的这个渠道你可以来做。那么就是在这个，如果你说 GAC 要怎么做，那么我们这个在成员国之间要进行讨论，看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做。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个回答。所以我们现在能不能停下来休息呢？所以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个16分钟，就到10点钟了。我看没有人啊继续举手，那感谢大家。然后我们呢，这个现在就是一会儿再见面的时候重新开会，就是11点准时来开会，谢谢。